大家好，刚才这段圣经相当的长，不过在你读起来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圣经很多的这些叙述文故事需要用读的？因为早期的圣经很少写下来的，不太能够拿在手上慢慢看慢慢念。早期的圣经大部分都是很少数在会堂里面才有，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用念的。那因此当他在念的时候，听的人他听在耳里，就好像听故事一样。你想象过一些小孩子，现在还有在儿童图书馆里面有人会读故事，那当他在读的时候，小孩子看见什么？什么也没看见，没有任何的道具，完全用听的。然后听完以后呢，他心目中就浮现一些图画，一些想象的一些图画，那从这个的里面慢慢的慢慢的去理解一些东西。圣经特别无论是新旧约，特别在叙述文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东西。因此所有叙述的故事当然都是选择性的。那么旧约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当我们这样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猜测去想在圣经记载的东西之外有什么，而是说他所叙述的，他想要来表达一个什么样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这段圣经可能是创世纪里面最怎么讲最戏剧化的一幕之一。创世纪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一些很丰富的属灵的含义。那这段的故事可能是所有创世纪当中最动人的故事之一，最戏剧化的故事之一，就是这两个双胞胎的兄弟以扫跟雅各，他们在争夺这个所谓的儿子的一个祝福，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那这个当中你会发现，人每一个人，这四个主角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算盘，都在用他一些方法。可到中国人所说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说神本来就已经有了一个旨意的，那人不管是要了去成就这个，好像帮上帝的忙，就去想要用人的方法去成就本来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或者用另外一种人为的方法想要去扭曲他改变他，那不管你怎么去做的，最后神的旨意还是成就了。可是在整个的过程中，所以里面有四个主要的主角，就是雅各以扫这个双胞胎兄弟，另外就是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如果你要说四个人哪一个是好人，或者说哪一个人最对做对了，哪一个人做错了，我们总是记得雅各是诡诈的，可事实上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对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一部分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情，每一个人都在用他的方法想要去成就什么，或者要达成他的目的。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神的目的达成了，而不是任何一个人他照他所想要的去成就了。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整个故事的里面，虽然看来雅各得到神的祝福，可是如果你读到以后的圣经，你也会知道雅各神在他身上也让他学习许多的功课。在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他所经历到的那一切，换了说他加在别人身上的一切的东西，在他日后的二十年的日子当中，一件一件都回到他自己的身上来。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让他自己亲自体会到，当他用诡诈的方法去对待别人的时候，然后当他被别人用诡诈方法对待的时候，滋味是如何。神用二十年的时间来教导雅各。对，二十年之后，当然我们跳过好几章圣经，最后他跟他的兄弟以扫再见面的时候，他能够说这样一句话：我看到你的面好像看到神的面。他深深的清楚知道二十年的苦难的日子有神的手在那里，神要教雅各一件事情：你不要用你人为的方法要成就我给你的心意。所以呢，雅各这个人，他实在他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所看见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在他日后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几乎每一件事情 重演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当他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不管他的感觉怎么样，当他被别人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他的时候，他很深刻的刻骨铭心的去体会到你这样子对别人是如何。那神用这样的方法来雕塑了雅各。这个整个故事的开始，那个开头跟结尾似乎是好像跟整个故事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因为二十六章最后的两节提到以扫娶了当地迦南人的赫人的女子为妻。赫人原来住在哪里呢？在土耳其半岛。在土耳其半岛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左右，那段时间他们在那边有个相当势力的一个帝国，叫赫人的帝国。但是从考古学从各方面我们大概所知道的是，赫人除了在土耳其半岛有他们自己的帝国以外，一方面赫人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人，就后来常常被聘作雇佣兵，所以因此甚至到埃及，在非利士人，在迦南地到处都有这些赫人的脚踪，所以因此在迦南地有很多的赫人住在那里，也成为当地的人，被称为迦南人。那么第二方面来讲，赫人除了说他有一个帝国以外，他们因为在中东中亚一带呢，他们算是一个势力庞大的民族，所以他们分布的很广。当然到今天的赫人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混入其他民族的血统里去了。总而言之，以扫娶的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这跟后面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个关联在这里，你要记得他们要争夺的是一个所谓的祝福，而这个祝福跟亚伯拉罕蒙神的祝福是有关联的。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福，神不但应许亚伯拉罕他有得到这个迦南地的特权，同时还有一件事情，他说你和你的后裔要使万国万民因你得福。你的后裔，这个后裔为什么会蒙福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认识神的人，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撒，然后接下来整个的家族要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把对于这位创造天地这位真神耶和华的信仰要传递下去的。所以神非常看重的是他选上了谁，他选上了亚伯拉罕，他是有信心的人。等到他100岁才生了一个以撒，而以撒呢只生过一个双胞胎，就是雅各跟以扫。因此接下来的这个孙子这一辈的雅各跟以扫当中，神必须拣选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只是延续香火能够多子多孙而已，这个人是能够把耶和华神对他的信仰能够传递下去的人。而这个人他必须对神有认识，对神有信心。所以整个的故事来看，以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你就说我喜欢以扫，那个人粗犷没有心机，肚子饿就是喝红豆汤，为了红豆汤什么都可以卖掉，哎呀这样的人我一定跟他交朋友，这样的人可以交朋友，可这样的人未必能够延续那位对真神的信仰一直到几十代之后的。神所看的跟人所看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事情他娶了两个当地的迦南的女子为妻呢，就埋下一个伏笔，等于说当你听故事的时候好像给你一个介绍。他没有把以扫描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盗，像这样的人能够承继亚伯拉罕之约的福吗？啊，没有，真的没有把以扫描绘成这样一个人。但是字里行间已经让你隐隐约的感觉到了，他娶了两个当地的迦南人女子为妻，当地的迦南人是拜多神的，而且在当地的迦南人的宗教信仰当中，那个宗教是非常邪淫的一种宗教。就是为什么几百年之后，当摩西死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说把这些当地的人赶出这里，这个地是我留给亚伯拉罕的，而且当地的人罪恶盈满。什么叫罪恶盈满？考古学所发现的就是他们当时的敬拜不但是邪淫的，他们在任何宗教仪式当中是有公众面前的性交的，不单如此，每一次献祭都是用婴儿献祭的。所以他们所考古学所发现出来的所有的神庙的里面，一个瓦缸一个瓦缸一个瓦缸的婴儿的尸体 是献祭的。神说他们这种宗教上的邪淫是惹我愤怒的，就把他们从这个土地上赶出去消灭了。这个不是之后才有的，之前就有，只是可能不是全地充满了这样一种罪恶，但是已经越来越明显的看见这种宗教上的偏差。赫人的女子、迦南地的人都是这样，所以这两个妻子所娶的肯定也是受宗教影响的，然后他们生养出了孩子呢也必然是跟他们去的。所以选妻子是很重要的。当然2000年前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不是4000年前，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现在娶老婆还是很重要的。现在你到以色列去，以色列的宪法或者说移民法规定，你要做以色列的公民，你先证明你是犹太人。可是证明你是犹太人，不是你爸是犹太人，你妈妈是犹太人，你才是犹太人。所以以色列移民法是这样规定的，证明你的母亲有十代的家谱，证明他是犹太人，你就成为以色列公民。你爸爸是十代的犹太人，你妈妈不是犹太人，你不是以色列的公民。是以母亲来算的，不是用父亲算的。以色列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的社会，唯独在宗教认同上，以色列的宪法是以母亲为算的。为什么？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妈妈信什么，儿女就信什么；爸爸信什么，儿女不会跟他爸爸走的。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以色列的国家的移民法是这样规定的。虽然有人抗议，抗议没有用，你的血是犹太人的血，可是你的宗教是你妈的教。你妈不是犹太人，不是，所以你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美国人，没关系，妈妈是犹太人，你有一半的犹太血统，而且那一半是好的。所以你妈妈是犹太人，妈妈爸爸是美国人，你可以立刻拿到以色列国家公民权。信仰方面来讲，夫妻信仰不同的时候，为什么母亲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所以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特别嘱咐他家里面最忠心最老的一个仆人，千里迢迢到1000多里之外的巴旦亚兰，指今天的伊拉克，伊拉克的西北角，今天叫库特族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的上游，亚拉拉山的山脉下面，那个地方叫巴旦亚兰。他到那边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去娶个老婆。迦南地的女子有多少？亚伯拉罕说，你绝对不可以在迦南人当中为我儿子娶一个老婆，你要到那边去，因为那边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兄弟住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神的带领带到迦南地，他的兄弟在那里，他跟他的兄弟都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从那边替我的儿子娶个老婆来。利百加是这样来的。所以神对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以撒娶这两个老婆的时候，虽然是那么早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自由恋爱，所以那时候有没有恋爱不知道，不，至少肯定没有告诉他爸跟他妈的。为什么？你知道没有告诉他爸跟他妈，绝对不是他爸和妈妈同意的。因为你到了28章最后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了利百加对以撒说什么。27章最后，我为了这两个媳妇儿命都厌烦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今天才有婆媳纠纷，4000年前就有了婆媳纠纷。婆媳纠纷起来的时候，这个做婆婆的不要活了，有了这样的媳妇儿，活都厌烦了。你就知道他这两个赫人女子肯定不是利百加去找来的，是以撒，以撒自己要就要来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想要什么他就是要，跟他当年喝红豆汤一样啊，渴了渴死了，长子明明干什么，喝了，喝完以后嘴巴一抹，锅子也没洗就走了。所以他上面是这样讲的，他起来了吃了就走了，不当一回事。我想他娶老婆大概也是这样，看上了娶来没事。然后呢，父母从此开始有一大堆的麻烦。这就是以扫，所以这个伏笔就在这里。虽然后面雅各是用诡诈的方法取得了祝福，但前面这个伏笔就是说，如果 雅各没有用诡诈方法得到这个祝福，你想以扫是能得这个祝福的人吗？以扫是能够继承亚伯拉罕香火的人吗？以扫是一个能够把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的那种的信仰持续到千秋万代的人吗？所以这个伏笔在这里，就觉得雅各不怎么样，以扫哎呀更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就这个伏笔在这里。所以看起来是不相干的一个婚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伏笔，让你对称之下你就知道，看来以扫是不行的，那雅各作为一个小儿子，他怎么去继承这个呢？下面的戏就开始演了。所以整个27章一直到28章的头头，整个你可以说分成好像戏剧一样，五个幕，戏剧都是这样子哈，要搭一个布景，五个幕，然后呢，每个布景搭完了，主角就上台，然后这一段演完的时候呢，灯光就暗下去了，然后两个主角就下台，然后又换一个布景，嘣一打开，又有两个、三个、四个主角就上台了，五幕，每一幕都有两个人。第一幕是什么呢？以扫、以撒跟他的大儿子以扫两个人，他告诉他儿子说：“你去打一点野味来，然后呢，煮了好吃的，我吃完了就给你祝福。”这个话跟他儿子讲的话一样的，两个都很好吃的，而祝福还先吃一点好东西，当然也没什么不对，对，人家老了难得吃几个好东西。但是这幕就两个人，以撒跟他的儿子以扫。那你就说每一幕里面都是两个人，很有趣的。第一幕以撒跟他儿子以扫，第二幕利百加跟他的儿子雅各，都是什么呢？一人爱一个嘛，对，这个爸爸呢爱大儿子，所以以撒跟以扫。第二幕呢是这个妈妈爱小儿子，所以妈妈跟雅各。第三幕呢，以撒为雅各祝福。第四幕呢，以扫到以撒那里去哭。最后一幕呢，最后一幕是利百加跟以撒，当然背景里面最后一幕的背景有一个雅各要差派他走，不过基本上就是以撒跟他老婆利百加之间的一个对话。在第一幕的里面，当以撒吩咐以扫准备接受祝福的时候，这些当中呢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个祝福不是普通的祝福，这有点像今天叫做遗嘱，今天有律师写下遗嘱，以前也不写的，那么用讲的，讲的话要有见证人，那通常要宣布遗嘱的时候同时会有一个祝福。所以以后下半年最后讲完到创世纪49章的时候，你就看到雅各为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那就是宣布最后的言祝福。所以12个儿子他一个一个提名，他将来会怎么样，这是他的祝福。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一方面有见证人，第二个通常他既然要宣布祝福的话，所有的儿子都会到场。那这个时候很特别，以撒要宣布祝福，只叫大儿子以扫来，偷偷的赶快去煮一点好东西，我偷偷去给你祝福，不要让你弟弟知道。这是干啥啊？通常祝福不是这样子的，你没有偷偷摸摸的，而且没有见证人。当然这个祝福他并没有在这个里面提到说我的财产要怎么分配啊，所以这个祝福是一个属灵的祝福，但是通常不是这样做的，不会只招一个儿子在场，而是应该全部都到场。那么以撒这样做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在25章创世纪这两个双胞胎出生的时候，圣经上就说了神已经告诉利百加了，因为他两个孩子双胞胎还没出生以前就在里面打架，所以从肚子里打起，一直打到几乎100多年之后啊，他苦不堪言的时候，他去祷告，神就对他说你是个双胞胎，因为那时候没有超音波啊，所以他不知道双胞胎嘛，是单胞胎双胞胎谁知道呢？那时候大概也没有有经验的产婆，我妈妈是助产士，是有经验的产婆，不用超音波，他肚子一摸就知道双胞胎。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不过有的时候有经验的人还是会算错，至少我妈算错过一次。我大女儿要出生的时候， 我妈妈看到师母的肚子，她一看铁口直断，儿子。她说我接生了这么多了，我一看都知道肚子什么凸的圆的什么，她都知道的。一看儿子，那我想我妈接生过几千个了，她说是儿子，所以我拼命为我儿子取名字。我忘记那时我要问师母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替儿子买东西我不记得，反正我的第一个名字是为我儿子取个名字，就生出一个女儿。总而言之，他在肚子里面两个孩子争斗的时候，他去祷告，神就回答他说，你的肚子里是个双胞胎，有两个儿子会出来，但是我告诉你，这两个会相争，而且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要做大的主人。这是一个预言，神已经告诉利百加，所以利百加听在心里，他记得很清楚，将来这个小的雅各是大过以扫的。那这件事情以撒不知道吗？这个太太会埋着这件事情，隐瞒这件事情给她的丈夫知道吗？不会的。以撒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那么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神的祝福是让小的超过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要偷偷的叫老大以扫来，来来来，我给你祝福。那就是因为他被雅各欺骗了，所以他所有的祝福就是说你的兄弟要服侍你。他明明知道这个祝福是给雅各的，不是以扫的，他为什么偷偷的叫以扫来要把这祝福给他呢？一个是他忘了，他老了，他忘了，可能我们当圣经上没有提供答案，只是让你去猜测去思想，为什么以撒明知故犯？一个是他忘了，一个是他明明知道，但是因为他偏爱以扫，他就是要把这个给他。这是我所谓的，你明明知道神有一个旨意，而你偏偏要做一些跟神旨意相反的事情。但我说，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说，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想要用诡诈的方法，你就能得到的。最后，这个福分还是到了雅各身上去了。虽然以撒想要操纵，想要扭曲神的意思，或者他忘了，我不太相信他是那么容易忘掉的。但不管怎么样，他私下的找以扫来要给他祝福的时候，本身就造成这个危机，所以以撒难辞其咎。整个事情是他开始的，如果他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那事情整个是不一样的。我说过，雅各学会了这个教训。当你看到创世纪的最后的时候，雅各老了，他要死的时候，他为他的儿子，为他的子孙祝福的时候，他就没有犯这个错误。圣经上说，当他晚年的时候，雅各眼睛瞎了，跟以撒一样，以撒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还不是瞎了，到了晚年的雅各是眼睛是瞎了。可是雅各眼睛瞎了，心灵可没有瞎，我相信他也记得他父亲的那一幕。他叫约瑟，他的最爱的儿子的两个孙子来，以法莲、马拿西，给他的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当天他就把小的以法莲立在他的哥哥马拿西之上。就是说在他的孙子里面也是这样，一大一小，可是呢，神说的祝福是给那个小的以法莲，而不是大的马拿西，所以他祝福的时候右手是大的。所以呢，约瑟把他两个孙子带来的时候，马拿西在右边，以法莲在左边。没有想到雅各要祝福的时候，他两手交错，右手搭到左手的以法莲身上，左手搭到右边的马拿西身上，因此然后他就说小的是超过大的。他的爸爸约瑟说，爸爸你搞错了，你搞错了，这个才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了，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小的。雅各说什么？我儿约瑟，我没有搞错，神知道将来小的是大的，大的是小的。所以他就说，从那天开始，以法莲这个小儿子变成在马拿西之上。他知道他没有犯这个错误，而且他在两个人的面前，在他的爸爸约瑟面前做了这件事情。他没有私下的把以法莲叫来，小孙子啊， 爷爷喜欢你哦，哎呀，我给你个祝福，将来你会比你哥哥大。他没搞这一招，他是公开的坐在两个孙子跟他的儿子约瑟的面前。以上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想要做一件事情是神老早就先说好的。今天我们当然没有神的预言，神特别的一个东西，不过神的话圣经就是很多的教导，很多的事情圣经上有明确的教导一些事情的原则，道德的原则，是非的原则。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不合乎圣经，你硬要去做的话呢，一样神比你大的，你想要用人的方法去做的事情，如果是违反圣经的话，神不会让你成功的，神的旨意不会被人扭曲的。以撒想要做一件事情，那当然我刚刚也说过了，以撒在祝福之前他告诉他儿子说他要吃点美味，那结果呢，他就是也败在这个地方，就是利百加毕竟为以撒煮饭就煮了几十年了，所以要知道这个口味。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以扫打猎，我知道是很会打猎的，他的烹饪技巧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说的抓住你的老公就要抓住他的胃，那我想利百加为以撒煮饭煮了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 他喜欢吃什么呢？所以煮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很好吃。所以呢，这个以撒怎么祝福呢？就闻他身上的衣服，雅各是穿着以扫的衣服，而且呢当然呢，母亲带儿子，其实儿子都已经结婚有老婆了，他还有衣服藏在他那里，而且可能藏的时候大概用什么什么，大概不是用樟脑丸的，反正有一些香料，那衣服有香味的，然后吃的东西有香味，所以闻他的衣服的香，然后吃完了那个东西，哦，好香哦！他的祝福就从香气开始了。将来我儿，你要所享受的就是各样的香气与你同在。所以口舌之欲其实是人的天性，没有什么说基督徒不可以吃好吃东西。不过你也要知道，任何肉体上的东西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危险啊。杜甫的食欲本身是正常的，不过正常的食欲有时候会成为魔鬼引诱我们试探我们的一个机会。好，到了第二幕第八节开始，利百加听见了，当然他怎么听见的我不知道，事实上我相信那时候利百加年纪也不小，不过至少他没有重听，他听见他的丈夫以撒跟以扫所说的话，于是他就叫雅各来，他说我听见你父亲已经吩咐你的哥哥去打猎，然后要煮些东西给他吃，然后他就说了第八节，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这话很简单，我说了算，儿子去。圣经上并没有描述那时候雅各年纪多大，你想他大概是18岁20岁，因为在26章最后以扫结婚的时候有了两个让他的婆婆挺头痛的时候，他以扫已经40岁了，所以雅各至少40岁，肯定不会少于40岁。事实上我推算过，怎么推算也很容易，最后他出去了流浪20年回来，然后他的亲爱的儿子约瑟后来被卖到埃及去了13年，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他下埃及，推算的结果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77岁了。77岁的儿子他妈几岁不知道，他妈几岁但知道以撒几岁，以撒60岁的时候生了以扫跟雅各，那他40岁结婚的，20年之后才生孩子。40岁以撒结婚，利百加几岁不知道，年轻一点算好了，他算他20岁吧。所以最后利百加40岁才生了双胞胎。假如这样算的话呢，雅各77岁，他妈117岁，117岁的妈对77岁儿子说：“我说了就算，你照我的话去做。”这个婆婆也真够厉害的，这个妈也很厉害的，这个儿子也真听话呀。当然虽然是这样说， 叫他分部去做的时候，这个儿子还是有点犹豫的。他犹豫什么？他主要的犹豫，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浑身是光滑的，若是我父亲摸着我，就以为我是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怕的不是道德上的问题，他怕的是反而遭咒诅，那就要命了。所以利百加从性格上来讲，她是一个非常有意志有果决的一个女子。想当年她从巴旦亚兰千里之外听了一个老人家的话，就说在千里之外有一个人等着你，那个人没见过，就到她的爸爸拉班家里，她的哥哥拉班，她的爸爸那个的家里，就说哎，你们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儿子需要一个老婆，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家里最后就说，问利百加你要不去，利百加也是真的是探险家一样，去，要去啊，一个人就骑上骆驼几千里外就去了，就嫁给一个不知道什么人。所以利百加这个人肯定是很有意志力的，很果决的一个人，意志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呢，另一方面他有一个特征，从这些故事你就看出来了，他是蛮会耍手段，蛮有点诡诈的天性，这是母系遗传。所以他儿子雅各也是蛮会耍手段的，这不管怪他爸，以撒不是这样一个人，利百加是。所以呢，利百加的哥哥拉班也是这样的人。所以神很幽默，神要对付雅各这种诡诈的天性，就派你到好母系遗传，就到母系遗传的发源地那里去，你去试试看谁比谁诡诈。所以他在拉班手下20年吃够了苦头，因为后来雅各娶妻子的时候，新婚之夜就发现被骗了。雅各虽然77岁，他没有老到眼睛看不见了，可是至少晚上没有灯。新婚之夜早上一起床，发现他的老婆不是他要的老婆，因为他看上了两个姐妹的妹妹叫拉杰，那个姐姐呢好像眼上没神，她不喜欢姐姐要爱妹妹，所以为了妹妹白做活做了半天。老板说，你再好好给我免费做活，我就送你一个老婆。好了，讲好了要给她拉杰，早上一起床是利亚，是姐姐被欺哄了。我就说了，神要他们学习到，你要欺哄人，你试试看被欺哄的感觉。他白做了7年的工，得到一个利亚，不是他心爱的拉姐。他就跟他的老丈人去争论的时候，老丈人说，哎呀，姐姐没嫁妹妹嫁，那 老姐姐怎么，姐姐就没嫁不出去了，就当然要先给姐姐了，你要妹妹也可以再做7年，就白白做了14年。然后这中间还有很多诡诈的手段，所以利百加跟他的哥哥拉班，跟他的儿子雅各是一样的，一脉相传的，有一种会耍手段的。事实上他这边所说的欺哄人的，12节，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的，欺哄人那个字发音念起来就是雅各。所以后来以扫大哭的时候就是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很对吗？他是专门骗人的，因为希伯来文里面的欺骗欺哄那个字跟雅各同个音，同个音念起来是同音的。所以我是说故事是用念的，你用看的时候，或者我们翻成中文翻成英文，有些东西会不见。如果有希伯来文念的时候，他就说，我爸爸摸到我皮肤是光滑的，一定以为我就是雅各，我真的是雅各啊。那个雅各的意思就是我是欺哄人的，而我名字真的叫雅各，而雅各就是欺哄，欺哄就是雅各，同一个字。所以以扫就说，他名叫雅各，他就是欺哄人的，他骗我2次，这个名字跟他的那个欺哄那个字同音的。他母亲对他说什么？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且管，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于是77岁的儿子就听了他117岁的老妈的话，然后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了。 但是当利百加说有什么咒诅都在归到我身上的时候，当然算不算咒诅我们不知道，结果我们是知道的。结果雅各离家二十年之后再回来的时候，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母子再相见的那一幕，暗示雅各二十年后回来的时候，母亲利百加已经不在了。而利百加以为你去去娶个老婆就回来，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这一会儿就是二十年，这一会儿就是终身。利百加从此没有见过他的儿子雅各。他说起来的时候以为没事没事，有什么咒诅归到身上不会有咒诅，我相信他是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的，不会有什么，从此你就见不到你的儿子了。所以利百加他是很会打算盘的，可是他不知道这些事情，虽然没有错，儿子出生之前神已经预言，神已经应许将来这个小的雅各会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但是你要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心意吗？你所说的话会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咒诅，你所说的话会成就在你的身上，你说咒诅归到你的身上，好，你所心爱的儿子你从此终身就见不到他了。不一定是二十年，我不知道利百加这二十年当中的什么时候过世的，他可能每一天巴巴的就望着他的儿子心爱的雅各带着媳妇儿回来，可是一直没有见到他的儿子。等到儿子回来的时候，利百加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在这一幕的里面，你会发现这两个人雅各和他的母亲利百加，是的，他们是想要成就神本来预言要成就的事情，可他是用人的方法，要好像帮神的忙去成就这件事情，不然这件事情觉得很紧急了，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好，十八节之后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五幕剧的中间这一幕，通常圣经上描述一个故事的话，高潮都在中间的，所以中间这一幕就是高潮，就是雅各为他的儿子这个以撒为他的儿子雅各祝福。中间你会发现一连串好几次雅各事实上是明明白白的欺骗他的父亲，他父亲问他说你是谁，你是谁，当然这两个儿子不是以撒就是雅各，所以表示说以撒从开头就有一点点疑惑，他不是那么肯定你是谁。雅各就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撒，就是明明白白的说谎。雅各不只说了一个谎，至少说了两次以上，那甚至提到说你怎么那么快就拿到野味了可以做出来呢，是因为耶和华神给我的一个祝福啊，所以可以那个，是耶和华你的神给我这个好机会的。他在说谎的时候连神都搬进来了，雅各真是胆大包天。然后呢，当然以扫眼睛昏花，我想他的心灵也有某种程度的昏花了，我就说了，不然他不会不记得，他不会不知道神已经说了亚伯拉罕的福将来是到雅各身上不在以扫。但总而言之他大概心里也有点半迷糊状态下，所以他说我摸到你的身体的毛像是以扫，声音却是雅各，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在相信我的对 声音的判断，还是相信我的手摸的呢？当然圣经上曾经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坚持用手摸才会确定是真的是假的，那个人就是多马，耶稣复活以后人家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了，他说不行，我要非摸摸不可，我要摸摸耶稣手上的钉痕，摸摸他的肋旁是不是有个洞，否则我不相信他是耶稣。耶稣复活以后就告诉多马过来你来摸，多马就不敢摸，就说主啊，我主我的神。这边以撒要摸摸摸了还是被骗了，当然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身上的毛有多到用羔羊的皮摸上去这样这么多毛，那几乎像摸一只猩猩一样，猩猩的毛是很多的哈。所以总而言之我相信他的触觉也不太敏锐的，听觉也有点迷糊了。最后他辨不清楚以后，以撒就开始为雅各祝福。他的祝福怎么说？ 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般。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这是关于农田的生产的方面的祝福，这是一个外面看得见的物质上的祝福。接下来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一方面，这个祝福的前半是提到将来你以后所成的国会成为一个万国，多国来侍奉来敬拜，其实就预表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不是他成为世界各国的头，而是说这个信仰从以色列民开始下去以后会成为多国多族多民所敬拜的。啊，最后一个部分他提到你的兄弟会跪拜你，你的兄弟要来向你，要来服侍你，你做他的主，就立他在他的兄弟之上。然后最后的一句话，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最后这句话其实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凡咒诅你的必受咒诅，凡祝福你的他必蒙福。这个祝福就可以知道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从以撒就到了雅各，就这样传下去了。就这个是跟亚伯拉罕之福是有关系的，也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神给他的应许是有关系的。你也可以说这个福分几乎无所不涵盖，通通涵盖在这里面了。所以到了第四幕，当以扫回来了，发现他的福分被他哥被他弟弟夺去了，这边就提到以扫大哭。不要忘记以扫77岁，不要忘记以扫是一个很粗犷的人，性情很爽朗的一个人。当然爽朗的人也是会哭的，你不要以为爽朗人不会哭的，只是他要不是大哭，要不是大笑，要不就大吃，他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心机的。他令人放声痛哭。而以撒呢，以撒知道这件事情以后，33节就大大的战惊，实际上没有多说什么，他大大的战惊。什么意思？一方面发现刚才他的小儿子雅各欺骗了他，夺去了祝福，另外一方面的大大的战惊也可能使他忽然间想起孩子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预言了雅各是在以扫之上，他想要让以扫得到这个祝福，结果还是落到雅各身上。他看见神在这件事情在掌权，他大大的战惊。当你知道你在做一件事情是敌对神不是敌对人的时候，你应该而且你应该会大大的战惊的。你面对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你面对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所以以撒大大的战惊，但他也知道这个祝的福是收不回来的，即便是他说的他收不回来的。所以33节他大大战惊了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已经吃了，我为他祝福了，他将来也必定蒙福，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我祝福了，福分是他的，即便是我说的我也不能再说一次，我也不能改变他了，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已经定了，无可挽回了。所以以扫听了更是大声的哀哭，他求以撒再一次为他祝福。然后他说他名字叫雅各岂不是对吗？因为雅各原来这个名字的意思，在25章26节出生的时候，两个双胞胎出生在肚子就打架，连出生的那一刹那还在打架，所以大儿子以扫出来了，小儿子是抓着他的脚跟一起拉出来的。双胞胎是比较难生的，在早期古代的时候很不容易生，常常会难产会死掉，结果大儿子出来，小儿子拉了出来，所以他抓着以扫的后跟，所以因为他抓着他的后跟，后来取名字的时候就叫做雅各，因为雅各那个字就是抓住，抓住。所以雅各这个字，字的意思是抓住，可是那个音跟诡诈又同个音，你懂我意思吗？以字母来看那个字是抓住，可是以发音来说跟诡诈同音，所以又是诡诈又是抓住。所以以扫在抗议的时候， 他在抱怨的时候，他在哭诉的时候就说什么，他名字叫雅各，岂不是真的吗？岂不是真的很对吗？他欺骗了我两次，就是说他雅各了我两次，欺骗嘛，他雅各了我两次，他欺骗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这个夺也可以说抓住，他抓住我长子的名分两次，抓去我长子的名分，现在还有抓住了我的福分，那个音也是雅各的音，他名叫雅各，岂不正对吗？他雅各我两次，他现在又以前雅各了我的长子的名分，现在又雅各了我的福分，你知道吗？对，他这个，所以你要读希伯来文，就那个音读起来你就知道这个一个文字游戏，可是就是凸显那个他名字所代表的含义。这是为什么？几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哦已经过了，在我们要跳过好几章，要从37章讲起。当雅各20年后回来的时候，见他哥哥以扫之前，过一条河，家属都过去，他一个人留在河的这岸过夜。天快亮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是天使来跟他摔跤，雅各就跟他摔哦摔哦摔哦，摔了一整夜不输不赢。不要忘记，雅各97岁了，97岁的就一个倔老头，很硬的。既然不能赢，算了，他不算的，就硬要跟他就抓住，哦，扭啊扭啊扭。那个天使赢不了他，就把他大腿就扭了，从此雅各就瘸腿，从那天开始。输了以后，雅各还不服气，又抓着他，他又雅各那个天使就抓住他，不放他走。你不给我祝福，不能让他走。雅各一生就要祝福的。天使就说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你要改名换姓，不能再叫雅各了，因为你从开头一直到今天就是抓住与神和与人较力，就是在那摔跤，你终身都这样子，从今以后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就从那天开始的。为什么要改名字？就是你的名字是代表你这个人的性格跟你一生所做的，你的名字就代表抓住，你的名字代表诡诈，从今天以后不要再抓了，从今天以后不要诡诈，名字改叫以色列。所以他改名字了，但在这个时候为止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雅各。最后他的父亲还是为以扫祝福，不过他父亲说已经没有太多可以祝福的了。可他最后说什么呢？他最后的祝福在中文圣经可能给我们一点困扰或者一点困惑。39节，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这跟前面雅各给雅各不是以撒给雅各的祝福不很像吗？28节，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这边又说天上的甘露为你所住，为你所得，这个地上肥土为你所住，看起来不是一样吗？他失去了什么？中文的新译本还有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把这节翻译的比较准确一点。雅各是说你所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肥土，你所住的地方要远离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所有天上的甘露都给了你弟弟雅各了，你呢？你所住的地方是没有露水的地方，是没有肥沃土地的地方，你要住在沙漠里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的一生靠刀剑过日。那为什么中文圣经差这么多呢？原来是这样，它希伯来文有一个字，那是一个英文叫介系词。你知道英文有一个字介系词 from 是什么意思？ You will leave from 的话就是你会住的地方是远离的。但如果那个 from 那个字变成比如说 off， 英文的 off， you will live off a land， 那就是在那个地方，那那个介系词刚好是可以做 from or off， both 都可能对。那到底这边是 from or off， 那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是翻译成 off， 就是为你所得。可是越来越多圣经学者认为不，从上下文从全部来看，那个字不是应该翻译成 off，是英文的 from， 是远离，肥土会远离你，甘露会远离你，所以你一生过的是一个漂泊的日子，所以你必靠刀剑度日。 而且呢，你必侍奉你的兄弟，唯有一个留下来的东西，等到你强盛的时候，你会离开他。你可以独立，你可以挣脱颈上的恶，这唯一他给他的，留下一点点的祝福。好，在这个情况下，以扫你可以想象心里的那种愤恨痛苦，所以他心里在想，我想心里所想的，他也许讲出来，也许没有讲出来，但我想他的眼神，他的一切一切已经把他心里的秘密透露出来了。到我爸爸死的那个时候，雅各你等着，就是我要你命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意图他的妈妈看在眼内，他妈妈也可以想象得到，他做这件事情，他不会想到他这个以扫会怎么样吗？所以他一定很盯着以扫来看，看他的脸神，他的表情。利百加完全知道以扫大概会做什么，所以他告诉他儿子雅各说，我会把你送到我的哥哥拉班那里去，去躲避一段日子。然后当然他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就必须告诉他的老公以撒说，哎呀，这两个媳妇儿让我烦死了，绝对不能让雅各又娶本地的女子。以撒一听，对，同意了，打发他走。于是就把他送到拉班那里去。临走之前，以撒给他祝福，他说，愿全地的神，第四章第三节，愿全地的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的那地。对，这个整个来讲，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所有的福分都归到雅各身上。那这边是最明显的提到，虽然他当时给雅各前面祝福的时候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到这边就发现整个神给亚伯拉罕的所有一切的福分都归到雅各身上了，包括将来万国万族万民因你的后裔蒙福，这个亚伯拉罕的约里面的应许也就归到雅各身上，然后雅各就离开家了。最后简单的结语是什么？以扫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不喜欢他所娶的女子，所以请他回巴旦亚兰去。以扫想说，好，那也许我要娶一个我爸爸妈妈喜欢的老婆，或许将来我会不会再重新可以得到神的福。他就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子为妻。那以实玛利的女儿，以实玛利是以撒的哥哥，只是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以实玛利的女儿就等于以扫的不是表姐就是表妹，或者说应该更正确的说堂姐或堂妹，父亲那一系的，跟他是同辈的，同辈的。那这样下来的话呢，理论上以扫作为雅各的作为以撒的长子，他娶的是亚伯拉罕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哦，看起来这很强哦，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吗？已经过去了，所以娶了这个妻子，实际上并没有说好说歹，没有因此改变什么事实。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已经归到雅各的身上。圣经对一件事情有什么评语呢？有两件事情给我们想到。当然我说过，雅各跟以扫并不是从此以后兄弟形同陌路，不，二十年之后他们和好了，二十年之后和好了。以色列国跟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叫以东国，在约旦河东边，今天的约旦。那么以实玛利的后代，今天所谓的阿拉伯人。那么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冲突，在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时代，以东国后来独立，后来成为犹大国以色列国一个很重要的外患。巴比伦帝国把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以东国没有帮助犹大，而是帮助巴比伦的。可是圣经的预言到将来的时候，以东跟以色列会和好的，这个成为将来长远的所谓的末日的福分之一的迹象，会和好的，正如雅各跟以扫兄弟和好一样，虽然不是很快会看见的。另外一个对以扫的事件，圣经上有一个评语，我们翻开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到最后了，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你从启示录到往前翻比较快一点。希伯来书后面是雅各书、彼得前后书，我的圣经是325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16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我们从14节念。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 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不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边用以扫失去的祝福来作为一个鉴戒，作为一个警戒我们的事情。他提到他是贪恋世俗的，我说过雅各不是他的根底多好，道德多么高尚，神选上他，这叫做恩典。所有神的主权和权柄里面也包含同一个事情，就是恩典，不是雅各配得的，是神给他的，不是雅各这个人是道德模范，所以神给他的，这叫做恩典，他不配，神给他，叫做恩典。其实一直到雅各为止，甚至到雅各的子孙为止，一代又一代，你会发现蒙福的反而都不是长子。亚伯拉罕在他的家里面他就不是长子，哈兰是他的大哥，所以哈兰的儿子那个罗德几乎跟亚伯拉罕年纪都差不多了，人类是大哥。还有个拿赫，拿赫就是利百加的祖父，也是比亚伯拉罕年纪还大，所以他家里可能排老三的。然后他的儿子的里面不是长子以斯玛利蒙福，是小的以撒，以撒的孩子里面是小的雅各蒙福，雅各的孩子里面不是长子流便蒙福，是他的谁蒙福呢？倒数第二的儿子约瑟蒙福。但事实上他十二个儿子当中，雅各十二儿子，将来会注意到长子的名分跟祝福不一定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有时候是分开的。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到第49章你就注意到长子的名分那个财产的双份是给了约瑟第11个儿子，然而亚伯拉罕所来的那个祝福将来会成为万民所敬仰的所谓的大卫之根，从哪里？第4个儿子犹大。所以雅各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祝福到犹大，就是说你的兄弟，或者说你要成为你兄弟之主，结果呢是犹大，犹大得到那个亚伯拉罕之福，但是约瑟得到长子的名分的双倍的产业。所以十二支派后来变成以法莲马拉西占两个，也不是长子，这都叫做恩典，不在既定的规则之内的恩典。雅各蒙恩是他的恩典。那以扫呢？以扫失去他的祝福，因为有一件事情，雅各的心智，他不看重神的祝福，所以25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也代表着神整个的一个祝福，特别对亚伯拉罕，不是普通的人，不是普通的家族，是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以扫是15岁了，他不会不知道神给亚伯拉罕什么祝福，他不会不知道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什么，然后他轻看长子的祝福，最后虽然想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再得到这个福分，太慢了。今天不是一个适合的时机来跟大家讨论或者说争论这个所谓的自由意志也好，神的拣选预定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圣经有一个原则，神既然给人自由意志，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决定负责任。自由意志就是意志，你一旦立定一个志向要离开神的时候，神就不碰你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你立了什么志。 别的事情神可以修剪，神可以改变。诡诈的个性神可以改变雅各，他用20年的时间来雕塑他，让他落在一个比他更诡诈的人身上，让你去试试看，让你知道。到所以20年之后，雅各才学会了诡诈的个性可以改的。你有些事情神可以改的，心智，神既然给你自由意志，神就尊重你的意志，神就不碰你。以扫，你轻看长子的名分，好吧，那你就去吧，你这一去就不归路了，这一去就没有了。所以以扫为什么希伯来是这样说呢？他贪恋世俗，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做了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于是神的恩典就离开他了，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不要辜负神的恩典，你辜负了神的恩典，你明知而故犯的时候，恩典不一定会再回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别的软弱，神会饶恕赦免接纳，但是有一种意志上的决定。当然你要说我做了这个决定是意志上还不是意志上，我们不知道，我说不清楚，但是你自己要知道，神看重我们的意志上的决定，你要为你这个决定付出责任和代价的。所以这个故事实在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不管你站在哪一个人的角度，求神教导我们从这个当中学到属灵的教训。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实在想到你自己的旨意是不能够被任何人用人的手段扭曲的、改变的或者促成的。主，在你这一位圣洁的主的面前，主，我们实在只有恐惧战惊。多少时候我们得罪你，多少时候我们好像轻看你的圣洁，轻看你的尊严。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诚的悔改。主啊，也求你让以扫成为我们的见解。主，让我们不轻用我们的意志做一个违背你的决定，免得我们失去从你而来的祝福。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从雅各和利百加身上学功课，不要妄想用自己的方法来促成一件事情，免得在这当中我们要遭到许多的修剪管教的功课。主，愿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更懂得敬虔爱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